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如何为爱立界限》这本书第二部分，如何建立心理边界中的成瘾，原谅并接纳自己的错误。本书作者梅洛迪·贝蒂说，当我首次加入一个由受到他人酗酒问题影响的人组成的小组时，一位活泼的女士这样对我说，欢迎来到匿名戒酒会，我想要清楚地表明自己和这些束手无策的执拗女性不是一路人，我可不是戒酒者的家人，我自己曾经就是个瘾君子，是个酒鬼。当时我以为在帮助那些真正面临问题的瘾君子和酒鬼时，让他们的妻子能有个去处也不错。我并不认为匿名戒酒会真的会有治疗效果，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女性互助社团。但我泛酸的情绪并没有让这位活泼的女士退却，她说，哦，你是个中了双奖的患者。我的丈夫酗酒，而我已经坚持很多年不喝酒了，结果我反而是需要帮助的那个人。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婚姻每况愈下。中了双奖，倒不如说是收获了一个巨大的失败。我12岁就开始喝酒，我母亲自己不喝酒，但总是在厨房水池下的橱柜里存有足以供人豪饮的大瓶烈酒，以备她遇到一个想喝酒的男友。当其他同学在午餐时间吃三明治的时候，我则独自在家猛灌。我会在瓶子里兑一点水，以免母亲发觉。当时我年纪还小，喝不了多少纯威士忌就醉了。威士忌的热量温暖了全身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如此良好。13岁时，我已经符合酒精中毒的全部标准。失控，不顾负面后果坚持饮酒，还有断片儿。虽然醉酒给我带来了有害的结果，但酒精依然是我良好感觉的唯一来源。醉得不省人事很可怕，但记得自己在喝醉时做了什么会更糟糕。
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。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 杏后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从化学依赖到依赖共生，我仍旧在小学和中学获得了全优的成绩。从我和妈妈居住的地方到高中，需要换乘三辆公交车，花费2小时的时间。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孤独、艰难、混乱的。我和其他同学格格不入，和自己也格格不入。我注定交不到朋友，酗酒使结果变得更加糟糕。我依然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了，但有些事情很不对劲儿。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情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每个人都说我应该守规矩，但在那个时候我不能没有酒。喝酒本是我治疗痛苦的药方，现在却成了问题所在。比尔·威尔逊很久之前就参与创立了匿名戒酒会，但是这个组织当时仍是在地下活动的，人们根本意识不到青少年也会酗酒。我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得了抑郁症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常状态，那是一种让我觉得舒服、觉得自己还是自己的状态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有多糟糕，但我知道别人一定比我强。数十年之后，我才知道自己的正常状态到底有多差。毕业前一个月，我18岁生日那天，我离开了家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数着日子，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。就在那时，我做了个决定，不再喝酒，酒精会让我发疯。从那时起，我只使用药物，不喝酒。很多人觉得我家乡的人说话都很好笑，因为我们说话有口音。街头毒品从其他城市流传到我们这里时，效果已经大打折扣，根本没法让人沉醉不醒。地劳迪德是一种很有效的医用镇痛剂，耳鼻喉科医生的柜子里则存满了一瓶瓶纯液体可卡因。在使用药物时，你很清楚自己服用的是什么，所以可以控制它的效果。从5、6岁起，我就希望成为一名作家，但我没有去大学攻读新闻学学位，反而开始和男友一起洗劫药店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防盗报警器，革命才刚刚开始，那是和平、爱、性、摇滚的开端，人人生而平等，我们有权爽翻天。你会因此开心一下子，但这些让人觉得爽的东西中隐藏着一个陷阱，你只能爽那么1、2次，在此之后，所有药物都只能让你保持正常而已。24岁时，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给了我2个选择：要么在医院接受化学依赖治疗，花费足够长的时间，直到我不再吸毒，完全清醒过来；要么蹲5年监狱。我选择了治疗，但其实并不打算停止。我以为自己能逃过这一劫。我已经因持有毒品被逮捕过了，但每一次罪名都被驳回了。法官无法理解，一个像我这样的好女孩，一个戴着角质框眼镜的全优生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。1973年，一位睿智的法官在法庭上最后这样问我：你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？我回答说：知道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以为如果那些本应爱我们的人反而伤害、抛弃、背叛我们，那么 我们当然也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并不明白的是，我们的确可以那么做，但是一旦依赖共生者离开，不再替我们的行为承担后果，我们就不得不自己面对了。我被印在了反麻醉毒品的海报上，当我打劫药店被捕后，警察说他们从未见过注射痕迹比我更严重的人。他们给我的胳膊拍了照片，用在预防药物成瘾的校园活动里。注射痕迹指的是针扎过之后留下的结痂，之后会变成伤疤。在我的每条胳膊上，三道粗线从肩膀直达手指，完全覆盖了原本是血管的位置。那时我的血管已经看不到了，也没法在皮下接触到。那些年我有过一个孩子，但只能放弃他。我也不希望这样，但当时我只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做母亲，却不知道自己可以改变。损失逐渐累积，我依然不愿停止吸毒，麻醉剂给了我唯一的美妙感受，而清醒过来就感觉像要死去。我曾感受过的唯一的快乐将会离我而去。然而在治疗过程中，我遇到了惊喜，一次精神的觉醒。有一天我正在草坪上陷入沉醉，天空变成了紫色，世界看上去好像莫奈的画，万事万物都连在了一起，彼此的边界模糊了。在那个时刻我顿悟了，我不能一直用药物灌满自己的身体。在那个时刻我丢掉了通往为所欲为的门票，不再觉得爽一把是自己的权利。我想到了一件事，如果我把做错事的一半精力拿出来做正确的事，把做坏事的一半精力拿出来保持清醒，那就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。我又给了自己一拳，然后以吸毒般的热情投入到了康复治疗中。那位法官说，要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是认真的。我在一个为期六周的治疗项目里待了足足八个月，当我退出治疗时，感觉自己好像走出了校门，从大学毕业了。我没有拿到新闻学学位，反而取得了毒瘾博士学位，然后又拿到了戒毒学位。虽然我已经彻底清醒了，我孩子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并不同意由我抚养儿子。对于酒瘾和毒瘾，人们的了解已经越发深入。成瘾不是意志力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疾病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。无论穷富，无论男女，革命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，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开办了治疗中心。我们明白了，只要让酒鬼清醒过来，他们就可能是正派的好人。但我们还不理解，女性只要清醒过来，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母亲。我放弃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，因为我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被扯成两半，他已经承受了太多。最终我有了足够的判断力，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。在我看来，这次新生是我过去唯一有价值的部分。我对过去感到内疚，放弃了自己的儿子，但我知道，放弃争夺抚养权是我对孩子表达真爱的一种方式，也许是唯一的方式。两年后，我嫁给了一位高大、英俊、有着爱尔兰口音的男士，他是一家大型治疗中心的化学依赖咨询师，他自己也处于康复之中，只不过他的问题是酒精而非毒品。 结婚一个月后，我怀孕了。三年里，我们有了两个孩子，尼克尔和沙恩。我拥有了梦想中的一切，一个真正的家庭，家里有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。我的新生活弥补了过去经历的所有痛苦，我认为这是对我成功戒毒恢复清醒的奖励。那个时候，我和丈夫在同一个治疗项目中工作，我想去帮助其他瘾君子，但他们安排我去做瘾君子配偶的工作。那时还没有依赖共生这个词，我们称这些配偶为重要他人，但他们对任何人来说都并不重要，包括对他们自己。我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热心过度的女性怎么办，她们执迷于自己的丈夫和男友，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。与此同时，我自己的婚姻也开始出现问题。这从我们筹办婚礼时就开始了，但那时我并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，我并不知道真正的家庭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爱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当我告诉丈夫有些地方有问题时，他表示同意，说问题就出在我身上。这很有道理，我这辈子一直觉得自己有问题。现在回首这段往事，我发现其实处处都是警报信号，但直到出现马桶冲水故障的那天，一切才真相大白。我摇晃把手，水还是停不下来，于是我掀开了水箱的盖子，水箱里竟有一瓶伏特加。在我们两个相识之前，我丈夫就一直在偷偷喝酒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我嫁给了一个酒鬼，他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骗我。我开始明白，自己之所以无法理解那些束手无策、充满焦虑、热心过度的女性，是因为我并不理解自己。从那时起，我经常抓到丈夫在偷偷喝酒，我成了一个严肃的警察。在听我几年如一日的抱怨丈夫的酗酒问题之后，一位邻居鼓励我参加匿名戒酒会。起初我很抗拒，凭什么是我寻求帮助呢？有问题的明明是我丈夫，我已经从化学依赖中恢复正常了，不想也不需要参加那个项目。没错，我有种想要毁灭自己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会随着依赖共生的发展而发展，但我不会伤害自己，还有很多人需要我，因此我依然活着，在希望自己死掉还是希望丈夫死掉之间摇摆不定。后来我试图教育丈夫，希望他能理解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。我让他误以为我又开始吸毒了，因为我希望他和我产生一样的痛苦。我那时并不明白，需要了解我的感受的那个人是我自己。之后我有了此生的第二次精神觉醒，通过我在州立医院的第一次精神觉醒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身体。通过第二次觉醒，我不再责备丈夫，而是看到了自己，我也是真实存在的。我臣服了，虽然并不乐意，但我第一次出席了匿名戒酒会的治疗会，让那位活泼的女士带我找到一把椅子坐下。听到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我哭了。这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，但对我来说，感受到情绪就是一个奇迹。有化学依赖的人总是在用酒精和毒品麻醉自己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感受，也感觉不到。依赖共生者则通过执迷不悟、掌控和否认自己来麻醉自己。长久以来，我没有任何感觉，几乎要忘了感受是什么。 回首过往，我才发现自己被卡在了悲痛的第一阶段。想要拯救自己的婚姻并不是有病，婚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失去了重要的东西之后，感到悲痛是自然而然的。自从婚礼以来，事实上自从出生以来，我失去的东西就越堆越高。除了酗酒问题，我还知道丈夫对我不忠。如果别人做错了事，我们却因此感到内疚和抱歉，这简直是疯了。当听到别人讲述自己的感受时，我的心敞开了，也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情绪。就是在产生感受的那一刹那，我开始康复了。我并不疯狂，只是患了依赖共生，真是谢天谢地。读了我的故事，人们可能会以为改变发生在一瞬间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能清醒过来并从依赖共生中康复，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多年来我受过伤害，努力帮助别人清醒，却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，还试图掌控那些我无法掌控的人和事。很多人都是顽固不化的，需要很长时间来磨练，才能准备好向真理投降。依赖共生是微妙而阴险的，为了从化学依赖中康复，我们只能承认自己对酒精无能为力，并不是我们在控制酒精，而是酒精在控制我们。现在酒精再次控制了我，只不过那些酒是别人喝的。正是这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我开始承认我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无能为力，承认自己其实很无力，自己的生活其实一片混乱，是很痛苦很受打击的。好消息是，当我们对无法控制的事情举手投降时，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戒瘾很累，但令我吃惊的是，一旦我臣服于那些痛苦，从依赖共生中康复反而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。关爱自己的感觉很好，我变得很兴奋，然后就沉迷其中了。不过现在我是痴迷于依赖共生。痴迷也可以是件好事，我想要尽可能多的学习知识，不是有关酗酒者的知识，而是关于这个击垮了我的东西。那位在我第一次参加康复小组时迎接我的活泼女士是对的，如果我们既是酒鬼或瘾君子，又是依赖共生者，那就是中了双奖。依赖共生让我戒除化学依赖的过程圆满了。生命之轮不断转动，正是这样才带来了认知的改变以及生活的改变。某个个体生活中的事件往往象征着世界发生了更大的转变。治疗和自我关爱的基础原则包括不要依附，也就是放手和分离，不要抵抗，也就是臣服和接纳，活在当下，过好每一天，觉察，每日盘点。治疗中的人们学着像小和尚那样过日子，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方式。我们和自己连接起来，并学习通过健康的方式与他人连结。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找寻意义，无论是自身的所作所为还是遇到的事，没有什么不能被用在好的方面。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不再觉得自己就是个错误。此外，我们还获得了足以应对任何经历的工具，这就是治疗带来的部分收获，这就是我们的奖品，绝对不止双份奖品。
你坐在窗前，把世界折成一张纸，别人写好的答案遮住你真正的名字。他们说要快一点，要学会早点懂事，可你低头的那一刻，心在问我还能不能真实。让你自由，不是逃离所有伤痛。让你自由，在被爱中慢慢走动。让你自由，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。让你自由，是在爱里勇敢。站在黑夜边，以为自己走不下去，世界没有回答我，只剩呼吸在犹豫。后来有一道声音轻轻落在心底，它没有催我变好，只说请你好好活下去。让你自由，让你自由，在被爱中慢慢走动。让你自由，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。让你自由，是在爱你勇敢不同。让你自由，不是逃离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下次的节目当中，嘉宾主持将和您分享在他们读过作者故事之后的感触与心得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在窗前，把世界折成一张纸，别人写好的答案遮住你真正的名字。他们说要快一点，要学会早点懂事，可你低头的那一刻，心在问我还能不能真实。让你自由，不是逃离所有伤痛。让你自由，在被爱中慢慢走动。让你自由，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。让你自由，是在爱里勇敢。在黑夜边，以为自己走不下去。